今天我讲的题目是三位一体的奥秘，这是神学系列的最后一篇道，是对神性和三位一体的奥秘的总结。在哥林多后书最后一章的最后一节，保罗以三位一体的形式为哥林多教会祈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神是三位一体的，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就体现了三位一体的奥秘。其实三位一体并不是唯一的奥秘，我们每时每刻都生活在奥秘里，甚至我们自己也是个奥秘。你能解释我们的生命是如何由非物质的灵和物质的身体组合而成的吗？不能，我们生来如此。马太福音10章28节，耶稣说，我们有身体和灵魂，灵魂是有感觉、有智力、有情绪的灵，而身体是一个物质存在。谁能解释灵魂和身体是如何合而为一的呢？没有人知道，我们生来就是这样。灵魂、思想、意志对物质有什么影响呢？没有人知道，这只是生活的众多奥秘之一。三位一体的奥秘也是如此，区别在于，当我们谈论神时，我们就开始超越有限，探索无限。没有人能理解或解释这些奥秘。奥古斯丁曾经写道，有一次他在海边散步时，看到一个小男孩在沙滩上挖沟，于是他停下来问小男孩，你在做什么？小男孩说，我在挖沟啊。奥古斯丁又问，你为什么要挖沟呢？小男孩说，我要把所有的海水放进我的沟里。之后奥古斯丁一边散步一边想小男孩说的这句话，我要把所有海水放进我的沟里。最后他总结说，有时我们也想用我们有限的思想来理解神无限的奥秘，这是不可能的，因为神的奥秘已经超越了人的能力。生命的形式越高级，这种生命越复杂，越难理解。从低到高，岩石、树木、动物、人、神，越高级的东西越难理解。三位一体的奥秘最难理解。首先，神在圣经中启示我们，他是三位一体的。其次，通过我们的经验，我们也知道神是三位一体的。首先，神在圣经中启示我们，他是三位一体的。神有三个位格，这三个位格是平等的、共存的。位格虽然有三个，但本质只有一个。三位一体，一体三位。圣经告诉我们，神是有位格的，他能说话、能行动、能思考。他通过圣经把自己显明给我们。当我们打开圣经，从第一卷书的第一章第一节开始读时，我们就会看到神三位一体的属性。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烟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在第一节，神介绍自己使用的是神的复数的形式。在希伯来语中，神的单数形式是一，复数形式是 Elohim。 创世纪一章一节用的是复数形式，单数形式的一经常用在人名中，比如 Elkanah、 撒米尔。我数了一下， Elohim 在创世纪第一章中出现了32次，在摩西五经中 Elohim 一共出现500多次，在整本旧约中 Elohim 一共出现了5000多次。但其后所用的动词是单数，这体现了不同位格的统一与合一，彰显了神的荣耀与无限。例如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注意到了吗？创世纪开篇就说，起初神创造天地，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这里提到了神的一个位格，神的灵。纵观圣经，神不停地启示我们，神的灵可以行动、说话、做事。神的灵曾临到比撒列与雅和利亚伯，使他们能制作会幕里各种精美的器具。撒母耳记上16章13到14节说，耶和华的灵大大感动大卫， 耶和华的灵离开扫罗，有恶魔来扰乱他。撒加利亚书4-6，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由此可见神的两个位格，圣父以及在人心中动工的圣灵。创世纪1:26说，神啊，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旧约启示的神还有一个位格，他是谁呢？在创世纪22，亚伯拉罕在摩利亚山上献以撒时，亚伯拉罕捆绑他的独生子，伸手拿刀要杀他儿子以撒。然后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亚伯拉罕说，我指着自己起誓，谁向亚伯拉罕起的誓？耶和华的使者指着自己起誓说，你既听从了我的话，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子孙多起来，并且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这位耶和华的使者是谁？他曾对亚伯拉罕说，我指着自己起誓，我必赐福于你。他是谁呢？我们再看创世纪31:13，神的使者对雅各说，我是伯特利的神。这位使者是谁呢？出埃及记3:1-6，摩西在西奈山牧养他岳父的羊群时，看到燃烧的荆棘，就想过去看这大异象。耶和华的使者在荆棘的火焰里向摩西显现，对他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这位使者是谁呢？再有约书亚跨越约旦河靠近耶利哥时，曾遇到一位武士，约书亚又问他是谁，他说，我来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约书亚就伏伏在地上拜，耶和华军队的元帅说，把你的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立的地方是圣的。这个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的人是谁呢？还有但以理书3:19-21，尼布贾尼撒吩咐人把窑烧热，比寻常更加七倍，把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扔进去。然而当他仔细观看时，他发现这三个年轻人在窑中既没有被捆绑，也没有被燃烧。他惊呼道，我见有四个人在火中游行，那第四个人的相貌好像神子。那么这个人是谁呢？纵观旧约，你经常会看到神的使者的显现，其实他就是基督，也就是三位一体中的第三个位格。在旧约中，神显明了自己的第三个位格，圣父 Elohim 圣灵 Runa 和神的使者基督。在旧约中，神的名字是耶和华，在新约中，神的名字是主耶稣。现在我们来看新约，神不仅在旧约中向我们启示他是三位一体的，在新约中反复告诉我们他三位一体的属性。马太福音1:20-21，主的话将要应验，必有童女从圣灵怀孕，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这一切事的成就是要应验主及先知以赛亚所说的话，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我们看到马太福音在1章就显明了三的三个位格。耶稣开始其传道事工时，三位位格在他身上合一，如圣子受洗，圣灵仿佛鸽子降临在身上，圣父从天上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马太福音最后1章的大使命，奉父之圣灵的名给他施洗。名虽有三个，但神只有一位。整本圣经都向我们启示神是三位一体的。除了哥林多后书13:14，其他提到神的三个位格的经文还有路加福音1:35，约翰福音14:26，15:26，加拉太书4:6，彼得前书1:2，犹大书20-21，启示录1:4-6，以弗所书1:17，2:18，3:14以及16，4:4、7，5:18-20，6:17和23。保罗在哥林多后书13:14提到神的三个位格，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 神在介绍他自己时向我们启示，他是三位一体的。研究三位一体的问题时，我发现了一些以前没有注意到的事情，那就是圣经每次提到神的三个位格时，无一例外的都讲述神救赎的恩典。当三个位格分开出现时，神彰显的是令人敬畏的审判权柄。而当三个位格同时出现时，无一例外，神彰显的是怜悯、救恩、慈爱和饶恕。我举两段经文为例，一次在以赛亚书63:7-10，那里提到神的三个位格。我要提起耶和华的慈爱，这恩是照他的怜悯和丰盛的慈爱赐给他们的。他说他们诚然是我们的百姓，这样他就做了他们的救主。他们在一切苦难中，他也同受苦难，并且他面前的使者拯救他们。我不是说过吗？纵观圣经，神的使者出现过多次，他以慈爱和怜悯救赎他们，在古时的日子常宝宝他们，怀立他们，他们竟悖逆，使主的灵甚担忧。这段经文提到了神的三个位格，这是多么美好的启示。另一段提到神的三个位格的经文是启示录1:10-6，约翰写信给亚细亚七个教会，但愿从那昔在、今在、永在的神和他宝座前七个灵，并那诚实做见证的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元帅的耶稣基督，有恩惠平安归于你们。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又使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神的祭司。但愿荣耀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当三个位格同时出现时，神彰显的总是其怜悯、慈爱、救赎的恩典。三位一体不仅是神在圣经中启示，我们也可以通过自己的经历认识神三位一体属性。圣父超乎万有，甚至临到万有，圣灵存乎万有。我们在悔改得救重生中认识三位一体的神。我们的神是至高至圣的神，而我们不过是罪恶秉死出于媒体的咒造之物。这样的我们如何能来到神的面前呢？我们靠着主耶稣的救赎、慈爱和怜悯来到神面前，他担当我们的罪孽，洗净我们的不义，使我们得以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得连续蒙恩惠。这是圣灵在我们心中的工作，若不是圣灵在人心中做工，没有人来到神的面前。所以说，我们可以通过自己的经历认识神三位一体的属性。我们也这样活在主面前，我们向三位一体的神祷告，我们祈求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奉耶稣的名祈求，而不是奉我们自己的名或者任凭我们自己的意义祈求。我们靠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和赦恩赦罪来祈求，圣灵也在我们里面激炼我们，我们可以在灵魂的最深处感受到他的同在。圣灵激励我们呼求主耶稣的名，我们可以通过自己的经历认识神三位一体属性，圣父、圣子以及在我们心里做工的圣灵。哦，奇妙的主啊，虽然我们的思想无法理解你的奥秘，但我们还是爱你、尊崇你、敬拜你、依靠你，我们的天父、我们的救主耶稣以及住在我们心里的圣灵。阿们。